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6，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台湾2016的总统大选，国民党阵营还不知道要派谁出来和蔡英文决战啊。不过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是语出惊人的表示，对岸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要来决战2016。吕秀莲说，他看到了相关资料，显示北京内部打算趁明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之际，一举来解决台湾问题。他还说，明年是台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新选出来的总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吕秀莲的最新说法？习近平真的会趁这个2016一举来解决台湾问题吗？严教授。
以目前我的判断，我是认为机会不大。怎么说呢？因为习近平从2012年底开始担任这个总书记以来，你可以看到他花了2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外交问题，就越处理外交关系越差，哈，跟周边关系都很紧张，甚至包括台湾有这个太阳花运动，还有香港的战中，啊，新疆啊或西藏都有一些问题，所以。而且他的经济也这个要往下滑哈，再加上这个反贪腐会这么久，就表示说贪腐问题真的很严重，所以他整个情况就是说他内忧外患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看到他开始从安全议题、外交议题要转到这种经贸议题，用经贸外交来处理，也就是另外一种韬光养晦的一种升级版啊，所以才提出一带一路啊，又弄这个亚投行。那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做这么大一个案子啊，这样一推至少5年10年哦，他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否则这个案子根本无法推动。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何必去惹这样一个麻烦啊？当然，我想吕副总统提出这个要我们警惕，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把它当作一种警惕，因为。也刚才那只是一个推论，那我们不晓得中共内部有什么的这个动作，这个很难逆料，所以最好我们用一个最那个把它想到最坏的状况下来做预防，这是对的，这态度是对的。但如果纯粹从客观分析，我不认为北京会走这一条路，因为走这一条路，尤其明年底也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议题一旦被美国的两个候选来炒作的话，那中国的情况只有更糟不会更好，因为就目前来讲，中国还是需要美国的祝福，否则他当世界老二的这个是位置是站不稳的。
好的，那严教授继续一个追问，就是说您虽然说这样子因为内部问题习近平动手的可能性不高，不过这个吕副总统的这个警告，他是讲说有两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关键点，包括了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了，在这个选出来到这个就任之间这个空窗期，还有这个新总统上任，如果真的是蔡英文的话，上任之后到这个年底之前，有一个所谓搞不清楚国防外交财政等等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很脆弱的一个时间，所以他说这个明年台湾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怎么看这两个很脆弱的一个时期呢？很简短的评论一下。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这个空窗期实在太长了，而且如果说明年蔡主席真的当选总统，那是国民党第一次和平移转政权。过去2000年李总统移转政权，但是大家知道李总统不是一个纯粹的国民党，他比较是有本土派色彩的，所以我们还没有经验过一个就是说他基本上是统派立场的国民党然后把政权交出来好的这个过程。当然我相信以目前台湾的成熟度应该会交出来，但是交出的过程是不是很完全透明或者一五一十的把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机交到这个新政府手里，不清楚。那2000年李总统转给陈水扁，他们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类似父子这样的关系，至少外界有这样一个评价，所以那个移转是比较全面的。那民进党下台之前，陈水扁总统也移交给马英九，那时候是很全面要移交，但现在就要看接下来移交是不是很全面，以及这个空窗期太长哈，其实对一个国家的这个稳定是有是不利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个顺着严建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我就有两个问题请教在华盛顿，想乌黑博士谈到这个明年这个台湾是不是有可能因为2016这个 执政权的政党轮替出现动荡不安，像他刚刚所说这个空窗期，还有包括新总统上任到年底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一段这个学习期吧，这样讲是不是有可能动荡不安导致这个北京可能会这个出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像余秀莲这样警告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除了这个最近也讲说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发出这个强烈的一个警告啊。这不论是这一次余秀莲他所收到的说法是来自北京的哪一个管道或消息，传出这样子不断的一个不管是警告也好，或是放消息也好，是不是显示了北京内部现在非常的担忧，或是感到一种急迫感？因为蔡英文真的有可能会当选了呢？您的分析？
好的，这个习近平讲九二共识如果不遵守的话，地动山摇。那现在余秀莲看资料，我相信他是很机密性的资料，也许是片面的，也许是全面的，不一定了。但可见到，就北京担心民进党当选，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了。所以老百姓。中华民国老百姓要胜选总统，为什么国民党要继续执政呢？就是稳定海峡两岸的安全。过去十年，过去马英九八年和平发展，大家回想，陈水扁执政的那个八年，两岸到后来飞弹对峙，飞弹打到台基隆外海来了，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个情况有可能性，所以李秀元也不一定是危言耸听了。那刚刚严教授说和平转移。我记得这个陈水扁转移的时候，他用碎纸机啊，把所有的公文都毁掉了，根本不转移给国民党，这叫什么和平转移啊？所以这个情况，这个转和平转移否，陈水扁自己就没有做到啊。当然，如果是这个吴敦义跟这个朱立伦当选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问题了啊。现在这个吕秀莲讲的问题是蔡英文当选，可能习近平要一起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是民进党要去烦恼的问题。那当然我要讲了，特别讲回到朱立伦，刚刚这个严教授说朱立伦呢他想等2020年出来竞选，但如果朱立伦如果没有私心的话，他全力要帮国民党候选人当选的话，他当然可以说我勇于承担，我出来做副总统的候选人啊。他如果有私心，他说我不要让你自己自成自亡，我一定不出来选了，那你最好也不要选上，那这个朱立伦就很不可取了啊。那朱立伦如果没有私心，他就应该出来做副总统候选人。他如果再私心退好一点，他能够是全力帮忙，那他应该在这个朱席会里面要有突破，那这样的话老百姓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执政呢更有一个信心，那这样可以帮助国民党的这个竞选。所以朱立伦这边很重要，我特别强调过去八年和平发展的果实呢老百姓是肯定的啊。陈水扁后来那个四年后过去的八年是让人感觉非常恐怖的，两岸关系走得非常不好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来讲，这个吕秀莲的如果说这个严教授说的我们毋宁相信的话，那这个地方可见这个共产党里有这个强硬派呢，他的言论呢是可能会实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谨慎。
好的，好，严教授。
是，我想可能吴博士有一个地方小小的地方必须提出澄清，就是习近平他的讲法是说，如果九二共识被任意破坏，而不是不接受，他并没有讲不接受，而是被破坏。但你们也清楚，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民党上台以后他一定会去保护九二共识，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的 ABC， 就是你不同的论点也要被尊重被保护。所以过去国民党基于这个九二共识所签了很多的这个协定，如果就协定会被接受，那当然在往后发展如果有哪些的瑕疵要被监督，好，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那我想这方面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台湾跟美国之间，民党跟美国之间很多的这个互动啊，其实美国方面也慢慢可以来接受民党这些做法，因为尤其当这个习近平讲完这些话以后，其实民党的回应都是非常的温和理性的，好，并没有去跟他做一种很对立性的这个对抗，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先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所以我想在这个整个氛围里头，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并没有吴博士所讲那么样的严重，尤其九二共识实际上已经看到底了嘛，现在国民党执政到最后期，你可以看到 马总统已经被逼到要政治谈判了，可是政治谈判不是台湾跟中国想要谈就可以，还有美国这边要至少要首肯嘛，好，还有军事互信机制层，这些都碰到难题，已经不是两岸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九二共识已经用尽了啦，接下来北京方面也不可能再让，那台湾这边也没有让的这个空间了，所以维持现状应该还是最好的一个解决一个出路。嗯，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请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耐心等待一下，我还有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看看还有一些补充的话题要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还是先请教严教授，就是刚刚提到就您刚刚提到这个吕副总统所提出两个这个警示，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就是空窗期太长，另外一个就是交接的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是空窗期的话，像美国的话，它的这个交接时间只有两个月。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只要两个月时间去交接。但是台湾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一月选完总统，五月再就职，有四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有点短。那是不是在选制方面，或者是未来需要去考虑？另外一个也是法制方面的问题，就是谈到跟这个交接，刚刚这个巫博士对于这那时候这个陈前总统要交接给马总统的时候也是有点意见，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次光台北市政府这个柯文哲市长跟那个要这个一些相关的文件，本来是说没有的，等到柯文哲市长撂狠话之后突然文件又出来了，表示这个小到地方政府大到中央政府交接都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这个这种政权交接未来在成为常态的情况之下，这种法制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个更清楚的法制化，那这个就要靠立法院这边来行使，来处理。但是光靠法制是不够的，更重要是人民的一种认同。我想这些文官他们已经历经了各个时期的政党轮替啊，我想他们应该很清楚，这个职责还是在他们手里。虽然说是看守，可是他们我相信，他们如果想要迎接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发展，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会尽这个职守。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包括社会媒体啊，台湾的这种各个政论节目，其实每天都在谈论这些问题。所以空窗期的问题，这个一旦新的总统上来，我想空窗期一问题一定会被讨论。被讨论的时候，其实就形成另外一种监督的这种的氛围啊。所以我想是长了一点。好，那我们将来要想办法去补救，但我认为也没有完全那么悲观。
嗯哼，
好，只要说这些大家正是爱台湾爱这个岛爱这个国家，就想办法去关切这个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嗯哼，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原先请教巫和义博士，就是关于这个亚投行这一次的这个问题啊。虽然这个马总统在3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要陆委会经过国台办把我们的意向书交出去，但是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争议后来并不是很大，因为普遍大家都认为说其实大陆不会让我们成为这个创始会员国。那后来翻牌也是果不其然，后来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说你看这个两岸交流这个大陆方面毫无诚意啊，根本不可能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把中华民国当做一个对等的实体啊，就是至少大陆虽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是光是在亚投行的这个创始会员国就可以看出大陆根本没有想要把中华民国当做一个对等的实体，所以也对这个大陆的其实不以为然的这个情况也加深了。那您觉得您怎么看这整个的过程？而即使未来台湾可以就中华民国可以一般会员的这个名义加入，实际上的话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您觉得大陆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所思考跟改进呢？
当然大陆继续要改进哈，大陆继续要让中华民国在国际空间有更多宽广的空间，因为这个亚投行哈，它是一个多边政府的一个组织哈，它是主权国家的，所以呢，它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两国论，它不承认所以两个国家，所以呢，它基本上目前可以接受呢，中华民国是一个经济实体，所以它不愿意它成为创始会员国，有它的先天的困难。我们这个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冷酷的地方啊，所以如果能够参加会员国的话，能够参加有权利能够发挥的话，其实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大是一个政国际现实。那将来当然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给中华民国更多的国际空间，能够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治实体。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邓宁
马上接听电话。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讲。 高雄的杨先生在线上吗？好的，那我抓紧时间接下一通哦。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你好，请讲。
关于银行，好像我注意到这个，他那个投资条款中，不问对象的政治结构，也不问这个对象的这个人群状况，甚至都不问，投资项目对环境的迫害。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恶意的揣测。如果他们为了利益，这个利益不仅是限于经济方面的，他会不会给存在人权问题的朝鲜融资，或者是他会不会给这个独裁的比如说古巴这个政府融资，他会不会给这个武装扩张的这个俄罗斯融资呢？他会不会给伊朗这
种融资？邹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再接一位台湾的听众，花莲的陈先生您好，花莲陈先生请讲。花莲的陈先生，
两岸之间呢、就是台，那我是个人认为啊，台独哦，台独就是中国共产党他逼出来的，基本上啊，两岸就是因为制度有问题，他们连自己人香港人都容不下，怎么可能容下台湾呢？我的问题是这样，谢谢。
好了，感谢陈先生，河北的李先生，请说。河北李先生，
我觉得这个李秀莲女士吧，她有点这个杞人忧天。有点这个太杞人忧天，有点无稽之谈了。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发展的这么快速崛起，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和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大，他没有看到这两个趋势吗？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我们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不急于解决钓鱼岛问题，所以说完全可以拖下去，是吧？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稍后请两位来宾回应。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说。台北黄先生，
美国的利益也摆脱不了中共的打压，还摆脱不了那些财团的那个一天到晚跟那个政府在勾结。你这样子下去，选什么人，再好的人才出来都没有用。所以说啊，现在台湾像这种民主是什么民主？这个是已经超越全世界哦。看不到的名字。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四川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请讲。好，彭先生不在线上。请讲。
我同意啊吴先生那个观点，他那个观点发言很好。首先啊，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中国建交，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都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人民嘛，都要承认是一个中国，这个是对的。台湾我有一个发言的一个人说啊，
好的，
承认一个中国，然后政治制度慢慢的谈嘛。慢慢的缩小嘛。
好的，感谢四川的彭先生。那么最后就请两位来宾哦，是简单回应两位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跟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邬和一博士。
好的，我做一个总结哈，这个一个中国两岸各表，这是这个过去10年的两岸态势。我盼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岸各表方面呢，能够更宽大一点。啊，能够说对中华民国的国际关系呢有更大的空间，所以各表要多让中华民国能够将来，所以九二共识不会像严教授一样走到最后尽头，他可以签订结束敌对状态，他可以朱继伦如果这次去，他可以签订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这个和平协议，都可以往前找政治的深水区去做呢，让两岸和平更走向康庄大道。所以这个希望两岸政治家呢要有远见的，互相的能够包容，然后继续让中华民族走向和平，最后呢走向一个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个情况。
好的，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除了简单回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意见，还有这邬博士最后的结论之外呢，有人说这个习近平他虽然说现在这个可能暂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民进党重返执政的话，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出招，包括在外交上面可以让台湾的邦交国减半，诸如这接下来一连串的做法，你怎么评断这个北京在接下来可能的一些行动呢？严建发教授。
对，我想北京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工具了，尤其现在两岸呢社会经济整合这么深啊，但是不要忘记啊，它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啊。 然后这样的对台湾的这个打压，可能只有让台湾更成长啊，更，因为台湾如果没有一种外部的压力，坦白讲，那个成长的动力还真的是很低啊。所以我认为，维持一定程度的压力其实也不见得不好，但是要清楚，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把两岸关系弄得过度紧张的话，也会得罪了周边这些国家，尤其美国、日本。所以可能他还是要自己要很小心，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宣示这个一带一路已经要上路了，亚投行也成立了，我相信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计划要推动，他一定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内外部环境，而中国内部对于他那个民主的这个要求，像刚山东周先生他就会提出这个质疑了，就是说你这个亚投行你这个作为到底对这个地主国到底是好跟坏，有没有这些官商勾结问题，有没有这个扶植这个集权国家，连现在大陆人民也在想，也有很多的想法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其实情况北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台湾反而现在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与讨论，那么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感谢两位，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义博士参加今天节目，感谢您。当然要更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想要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